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再一次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大家有没有意识到2026年已经马上要过完一半了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啊，可能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会好像立定心志要有一个个人年度目标。我不知道这个目标你都实现了多少呢？因为随着我们马上进到这个 end of financial year 的季节，可能你现在看到这四个英文字母的时候，通常连贯到的就是啊，商场里面的打折促销啊，赶紧趁这个时候去捡便宜。可是我想，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刻，让我们来稍微暂停一下，来回顾我们在过往的上半年的当中，我们这个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有所提升，是不是有所成长，然后呢再预备下半年的时候可以把握剩余的时间来赶快的去完成这些的目标。那么说起教会，刚刚说的是个人，好，现在我们说教会，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我们也有一个年度的目标，我们在这个讲台上不断的重复跟大家分享，就是领受父爱更新结果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在上半年的主日信息里面呢，我们也探讨过什么是圣灵的恩赐，怎么样在圣灵的帮助跟带领之下，我们去找回真正上帝宝贝儿女的身份，把我们里面那个孤儿的心给挪去。之后呢，我们也透过这个家庭系列的讲题，在这个非常生活化也很容易让我们原形毕露的战场之上，我们怎么样帮助大家把信仰可以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不再是努力的去靠自己去维持家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因着我们先领受了父神的爱之后，我们自身的心思意念被改变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更新，然后结果最后带来家庭的转变还有合一。所以我也相信啊，透过圣灵的带领，大家在2026年整个上半年的过程里面，我们慢慢因着领受了天父的爱，都已经开始踏上了一个家庭还有婚姻关系被恢复被医治的旅程。可是亲爱的家人们，天父恢复我们的身份，医治我们的家庭，难道只是为了我们关起门来自扫门前雪，过上安逸的小日子，然后呢把这样一个宝贵的信仰缩小成为一个维持我个人家庭幸福的一个实用工具就好了吗？是这样的吗？不是，肯定不是。因为啊，一个真正被父神的爱所恢复，他经历到生命转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 更新的生命，这样的一种恩典，他必然会怎么样？向外的满溢出去，是满出来的。这也是父神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呼召跟心意，就是要我们去成为他祝福的管道。那么还记得啊，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已经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因为已经这么久以前了。去年12月底的时候呢，我分享过一篇的信息叫做移民梦。我们在座 大部分基本上应该都是移民嘛，对不对？在当中呢，我曾经分享到说，父神带领我们这一群华人移民基督徒，我们来到澳洲雪梨这一座移民的城市生活，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有一个独特的当代使命要我们去完成的。那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去向三个群体来传福音。哪三个群体？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同文化的第一代移民，也就是跟我们一样同文同种讲华语的第一代移民。第二个呢是跨文化的非华人移民，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第二代，我们是要跨文化的跟我们的第二代来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透过今天的信息啊，我们的题目叫做什么？叫做留下水罐走进城里。想透过今天这个信息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这个独特的使命里面。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就是对传福音好像一定要很专业的这个迷思，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可以从父神的眼光来看， 看看在雪梨这座城市的里面，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跟我们一样正在生存的压力还有焦虑的当中，我们极度干渴的灵魂，这些人是如何的迫切需要，需要我们把活水带给他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希望来跟大家分享的一篇信息，希望大家都预备好聆听这篇了。那我们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在父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跟渴慕的心，我们要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一共有四段的经文，都不长。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四段。首先第一段的数字出自约翰福音4章28到29节，我们预备一起开始读，请。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第二段在耶利米书2章13节，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第三段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最后是出自彼得前书3章15节，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家人们分享父神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主，你用那长阔高深的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医治我们的家庭，并挪去我们里面那一颗孤儿的心。今天早晨求圣灵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挪去我们心思意念当中一切的帕子，让我们看见你对这座城市的心意。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父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一切拦阻我们专注聆听神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宣告，每一位家人在今天都要完全向你的话语来对齐，领受活水，成为生命转化的原动力。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刚刚说了叫做留下水罐走进城里。那么从我们刚刚所读的那四段经文里面，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联想得到啊，这个题目所要说的正是我们约翰福音4章，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雅各井旁边遇见一位妇人的故事。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刚刚没有把这整段的经文都罗列出来，所以大家鼓励大家可以回去再重新温习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现在呢，我想要请大家来发挥一下想象力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那个场景，很久很久以前，2000年前的某一天，在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做叙加，就在这个城的外面，正午12点钟，太阳非常毒辣辣的晒在地面之上，水一到地上立刻就蒸发的那一种热度，有一位妇女独自一人扛着水罐去往到这水井打水。那我们在进入这个故事的细节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历史背景啊。首先在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你知道他们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嘛，当时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他们是彼此仇视的，看到对方就跟看到仇人一样的。然后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当时啊，他跟他的门徒们，他就坚持，他说我必须要去到撒玛利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事情，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他的门徒也是犹太人嘛，突然之间他说我必须要去到这个大家都不想要去到的地方， 就叫做撒玛利亚。而且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刚刚提到说他是在正午，他是一个人自己独自走去要来打这个井水。可是当时的妇女啊，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在日正当中这么热的时候去打水，不是很辛苦的吗？所以当时其实一般的妇女们是成群结队，在一天的早晨清晨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这么浓烈的时候，他们去打水，是大家一起这样有说有笑的去打水。那么很奇怪，为什么这一个妇人她要选择在正午12点太阳最大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去打水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想要怎么样呢？躲避人群。她不希望被别人看见，因为她要躲避别人的眼光，她不想要听到别人对她的窃窃私语。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呢？这一个女人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大家好像不想要跟她来往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女人呢，她曾经有五个丈夫，这个摆到现今来看也都是觉得哇，已经是不太可思议的一件事。并且呢，她现在同居的男人还不是她的丈夫。换句话说，这个妇人在她的生命当中，其实她有许多很复杂而且很破碎的关系啊。我相信她也承受着一个很深的羞耻感，她也觉得很孤单，以及承受着许多来自社会这些大家对她的这种观感的一种压力。尽管说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得知她每一段婚姻关系结束的真实原因，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呢，耶稣透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接入到他的这个生命历程的时候，我相信不是为了让我们满足说哎呀对他的这个人生的好奇去八卦，不是，而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这个妇人他的过往再怎么样的复杂，他里面都有一个很深沉的饥渴，是任何的人际关系都没有办法满足的一个饥渴。这个妇人他渴望被爱，他渴望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断的在这种感情的关系里面去想要找到那个满足。他以为只要我找到下一个完美的男人，我生命里面的这种干渴，灵魂里面的这种感受，这种 空缺的感觉就能够找到解答了。可是结果是什么？他越找就越饥渴，他换了五个之后还是得不到满足，甚至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男人连名分都不给他。哇，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女人的生命真的是不容易。而这正好呼应到我们所读的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2章13节，因为神怎么说？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个撒玛利人在做，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拼命的为自己要凿出这个破裂的池子，很努力，可是没有办法满足。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把同样的场景拉到现今2000年后的现在，我们这一群在雪梨生活的华人的身上来看看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呢？好像我们常常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哎。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把我们孩子的成绩，把我们账户里面的存款，或者是我们在朋友圈里面要看起来让人感觉完美的一个家庭的形象，来当作是我们解渴的井水呢？我这不是说好像我们去追求一个好的教育或者是更好的生活环境是有什么错误，不是的。就好像耶稣在这个井边，他也没有去否定说我们物质上面的需要嘛，因为我们人就是需要喝水才能存活，不是吗？可是问题在哪里？请大家注意，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这些世俗上的成就关系或者是我们外在的这些包装形象当作是我们生命终极的解答， 把他们当作是我们安全感还有自我价值唯一的来源的时候，哇，完蛋了，因为我们就是在找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因为这等于把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财富当成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个替代性的偶像。当我们把孩子当偶像的时候，我们的教养一定会失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他们失败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把财富当成我们的偶像，哇，那我们的生命也一定就会被焦虑所填满，因为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我们的整个人的安全感就完全的去破碎掉。所以结果是什么？我们全家人每一天就是生活在一个很高的压力的掌控跟恐惧的里面，我们越去抓越去凿这个池子就越渴，越去抓就是带来更多的焦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的解答。所以呢，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个妇人，她最饥渴，她最想要躲避人群，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至高无上的弥赛亚，竟然顶着正午的烈日，专程的跑到这个水井边来等他。现在我想要透过一段的影片，是截取自 The Chosen 这个影片的一个小的片段，这个影集的片段，我想要帮助大家，我们透过戏剧演绎的方式，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井边的对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播这段影片。
Would you give me a drink? Did you hear me?
That's bad, huh?
What?
You, a Jew, ask for a drink from me, a Samaritan, and a woman.
I'm sorry. I should have said please.
You know, it's not safe for you to be alone out here.
Nor you.Why haven't you come with others? Why so late in the day? Don't women come to the wells in the cool of the morning?
Yeah, well, none of them will be seen with me, so I have to come out now, in the heat, as you have so kindly reminded me.
Why won't they be seen with you?
Long story.
I'd still like a drink of water, if you can spare it.
Amazing what a parched throat will do.Aren't I unclean to you? Won't you be defiled by this vessel?
Maybe some of my people say that about your women, but I don't.
Yeah? And what do you say?
I say if you knew who I am, you'd be asking me for a drink.
Really?
And I would give you living water.
Would? Except that you have nothing to draw water with, and this is a deep well.Besides, what do you need from me if you have your own supply of living water?
Long story.
But Jewish water is better than Samaritan water, hmm?
That's not what I said.
Are you a better man than our ancestor Jacob, who dug this well? Your water is better than his?
I know Jacob. And everyone who drinks this water will thirst again. But whoever drinks the water that I give him will never be thirsty again.
Wouldn't that be nice?
The water I give will become in a person a spring of water welling up to eternal life.
Really?
Yes, really.
Prove it.
First, go and call your husband and come back. I will show you both.
I don't have a husband.
You are right. You've had 5 husbands. And the man you're living with now...is not your husband.
Oh, I see. You're a prophet. You're here to preach at me.
No.
Usually the one good thing about coming here alone is I can escape being condemned.
I'm not here to condemn you.
I've made mistakes. Too many. But it's men like you who have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How?
Our ancestors worshipped on this mountain. But you Jews insist Jerusalem is the only place for true worship.
They say that because the temple is there.
Yeah. Exactly where we're not allowed.
I'm here to break those barriers. And the time is coming when neither on this mountain nor in Jerusalem will you worship the Father.
So, where am I supposed to go when I need God? I've never received anything from God, but I couldn't thank him even if I did.
Anywhere. God is spirit. And the time is coming and is now here that it won't matter where you worship, but only that you do it in spirit and truth. Heart and mind, that is the kind of worshiper he's looking for. It won't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or what you've done. Do you believe what I'm telling you?
Until the Messiah comes and explains everything and sorts this mess out, including me, I don't trust in anyone.
You're wrong when you say that you've never received anything from God. This Messiah you speak of, I am he. The first one was named Ramin. You were a woman of purity who was excited to be married. But he wasn't a good man. He hurt you, and it made you question marriage and even the practice of your faith.
Stop it.
The second was Farzad. On your wedding night, his skin smelled like oranges. And to this day, every time you pass by the oranges in the market, you feel guilty for leaving him. Because he was the only truly godly man you've been with. But you felt unworth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I have not revealed myself to the public as the Messiah. You are the first. It would be good if you believed me.
You picked the wrong person.
I came to Samaria just to meet you. Do you think it's an accident that I'm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I am rejected by others.
I know, but not by the Messiah.
And you know these things because you are the Christ. I'm going to tell everyone.
I was counting on it.
Spirit and truth.
Spirit and truth.
It won't be all about mountains or temples.
Soon, just the heart.
You promise?
I promise.
This man told me everything I've done. Oh, he must be the Christ!
Hey, wait!
Your water!
You forgot your
Fancy, a man who told me everything I ever did!
亲爱的家人们，这就是福音好消息，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弥赛亚。福音最宝贵的地方，不是干渴的人找到活水，而是赐活水的主先来寻找干渴的人。 虽然说这个戏剧或多或少都包含一些经文以外的创作元素在里面，但是我相信透过这种方式确实能帮助我们更加直观深刻地进入到圣经所描述的场景当中。那么在刚才这段影片里面，我自己其实最感动的是什么？是耶稣跟这个妇人的互动的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道德定罪，只有极深层的怜悯跟接纳。当耶稣看透了他生命当中所有的破碎、羞耻跟无助的时候，耶稣竟然向这个在人群当中最孤单、最被边缘化、被众人所唾弃的女人亲自宣告她的身份。换句话说，尽管耶稣看透了我们的软弱跟不堪，他依然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不仅是接纳了当年的这位妇人啊，他今天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他知道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拼命的去寻找那个破裂没有办法 存水的池子，去找那个水来喝。但是今天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是，他看透了你我所有的软弱跟破碎，他依然爱，依然爱我们，因为只有他才是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弥赛亚。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你知道当耶稣他先走进这位妇人的羞耻里面的时候，他喝到了真正的活水的时候，他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留下他的水罐子跑进城里去。这个妇人她明天依然要生活啊，她还是要面对每天的柴米油盐啊，她本来是来打水的，意思是她如果今天这个水罐子留在这边，她家里就没水喝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她遇见弥赛亚，弥赛亚意思就是救赎主，就是救主的意思。当她遇见救主的那一刹那，她经历到了一个极大的喜乐，以至于他的生命产生了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翻转，一个短暂的翻转。他里面这个喜乐大到一个程度是，哇哦，他暂时忘记说，哎，我还打水，我等一下什么事情没有。他现在暂时把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完全就是暂时的放下来，他甚至于放下了他原本人们对他的这种羞耻，他里面的那个恐惧跟他的羞耻，他迫不及待要做这件事情，要跑进城里面跟所有的人说，你们赶快来看，因为我找到救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传福音最原始最真实的一个动力啊！传福音从来就不是宗教给我们的 KPI，不是律法强加给我们的一个任务，你必须去完成。传福音乃是一个你喝到活水之后的人，生命自然而然的向外满溢出来。换句话说，是一个被耶稣释放的人，忍不住的呼天喊地的对众人说，你们快来看。这是传福音。同样的道理啊，当我们每个人领受了天父的爱，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的活水之后，父神也在呼召我们，让我们要把这个活水，得到活水的这个喜乐，暂时的来翻转我们日常生活这些忙碌的优先次序。我们在接送孩子，在工作，在缴房贷，这些日常繁忙的之余啊，你能不能拨出一点点的时间，跑向你身边那些他们还在干渴里面焦虑挣扎的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你们快来看，救主在这里。当然我知道，当我们讲到说往城里去叫众人们赶快来看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面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拉扯，很多的挣扎。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想， 哇，撒玛利亚妇人好厉害，跑去传福音，对不对？哇，那是被圣经记载的神迹啊。我们呢，就我们这小小的信徒，我们很软弱，我们能力很有限，我们每天面对生活的各种压力，已经手忙脚乱了。要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说错话，我成为福音的拦阻，新朋友问我一个神学问题，我答不上来的时候，哇，我多没面子啊。然后呢，咱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所以传福音这种专业的事情，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谁？牧师、传道人，你去传福音，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小小的信徒，我们就是默默的在后面奉献，我们在后方为你大力的祷告就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太合理了，不是吗？其实你知道很好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给自己找借口说啊，因为我不太会讲哦，我就是不会，圣经我没有读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嗯，这其实说到底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害怕跟别人谈论耶稣跟福音？之所以我们会好像有一点点以福音为耻的感觉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害怕嘛。你害怕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太依赖别人的评价来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会想要在我们的同事啊、邻居啊，甚至你在学校的家长群里面，你知道，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值得被人尊重的人，这个面子问题。所以我们就很小心的去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人设啊，我们就害怕，如果我今天一开口传福音，我一让别人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哎呀，可能别人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想，说不定他就把我们想成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分子，然后每次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然后呢，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可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家人们，当我们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其实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件事情，就变得比神怎么看我，好像更重要嘞。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更加在意的是不是神哦，是人耶。感谢神，因为他的福音好消息就是要来释放我们，要把我们从这个面子的当中释放出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唯有神才有办法亲自的开启人心，人才能够相信。所以不管我们一个人，你的智慧、你的才能你再怎么大，你的逻辑思辨能力再怎么好，你圣经再怎么滚瓜烂熟，不好意思，都没有办法叫一个人相信主。所以其实你根本不用忧虑到底我们自己会不会讲，我们有没有好的口才，我对圣经清不清楚，因为真正能够开启人心的是神自己，他白白的恩典。大家说阿们吗？所以说到这边稍微好像心里面没有那么惧怕，对不对？好像开一点，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会有点半信半疑的，怎么这真的吗？真的吗？我们可以吗？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客观的数据，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件事情。你知道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教会增长的研究很有意思，他针对初信者做过一个很大规模的统计调查，然后他们就问这些人说，他说哎，你当初第一次是怎么走进来教会的呢？然后我们去做个调查，那大家猜猜看，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觉得哎，我的人生太无趣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哎，就自己主动走进教会大门的？有，大家觉得有多少人？应该很少，我看到一些人摇头。你知道统计结果是只有3%，就3%。我们在座有没有谁是就是你第一次走进教会是你就是不知道，然后你就突然觉得你要走进教会，有这样的吗？可以举手给我看一看吗？哎，果然好像没有啊，有一个，有哦，有，感谢主。所以其实你看哦，是比例差不多，对不对？3%嘛，差不多。好了，再猜猜看，有多少人是被牧师传道人的讲道所吸引，大受感动，然后来到教会？有这样的人吗？ 百分之几？大家猜猜看。7%，意思就是我在这边再怎么样讲，再怎么样，7%。哎，再来，还有大概5%的人是被活动给吸引来到的啊，教会的精彩活动，哇，太棒了，我来这里参加活动啊，就这样。那如果我们把这几项加起来，好不好？3%、7%、5%，剩下有85%，这么巨大的一个数字是哪里来的呢？就统计数据啊，一针见血告诉我们。85%的人是因为他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的亲自邀请而走进教会。85%，就这个数据代表什么？这代表着真正能够在这座城市启动一个拯救灵魂这样的神迹的，很可惜，不是站在台上的讲员，也不是精心设计的精彩华美的节目、专业的节目，不是，更不是无懈可击的神学辩论，也不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他在神学辩论上输了之后心甘乐意然后相信耶稣，从来没有。所有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身上闻到了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这些基督徒对他们发出了一个很真诚的一个邀请，以至于他们来到教会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85%的神迹啊，不在牧师传道人的手里啊，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里跟手里的。所以我们真的明白，不要再找借口说，哎呀，我不会说，我不会，我没有好的口才。不是，不是，神没有呼召你去讲道啊，神只有呼召你去做邀请，去叫他们来看，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说到这边，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不够完美，我生命还有很多的瑕疵，我不够格，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好见证，我没有办法去邀请别人的话，哎，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第三段经文是怎么讲。这个是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后书4:7，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这段经文其实恰恰好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故事产生了一个意象上的一个呼应。怎么说呢？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那个水罐子啊，它是陶做的陶罐。那么保罗说什么？说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瓦器，也是陶土所做的这个器皿。那么瓦器是什么？你知道在保罗那个年代，瓦器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最廉价、最普通、最容易破碎的一个泥罐子啊。它不精美，它甚至有很多磕碰出来的这种裂纹啊。那么保罗说什么？他说你跟我们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就是这个平淡无奇布满裂纹的瓦器。你其实回头看看在雪梨生活的我们，我们谁又何尝不是带着裂痕的瓦器呢？我们在教养上，在家里面，我们还是会失控，我们会大吼大叫，一定有吧，对不对？我们在工作上也还是会焦虑啊，我们一点都不完美啊。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也是个布满裂纹的瓦器，她在道德上有瑕疵，她在社会上被众人排挤。可是这听好了，恰恰正是福音最震撼、最颠覆的一个所在。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先修炼成一个纯金的无瑕疵器皿，然后你才配得去分享福音，从来没有这样讲。神说我们就是瓦器，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吸引人的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个瓦器本身有多么的完美，多么的无懈可击，不是啊。真正吸引人的是放在这个瓦器里面的那个宝贝，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活水，那一个全然接纳我们、释放我们的恩典，那才是吸引人的宝贝啊。甚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个个都是纯金的完美的器皿，那你出去传福音，这些非信徒们他们只会看了之后觉得啊， 果不其然，耶稣就是来拯救你们这些道德高尚、什么都做得表现很好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这一群哎呀，这生活一团糟、每天焦虑的人啊，我们根本配不上啊，配不上，谁像你们那么好，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是一口有裂痕的瓦器的时候，我们的真实、我们的脆弱，但是却又充满盼望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面前显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裂痕里面的这个宝贝就会开始散发出那个光芒，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活水。所以很奇妙的是，当非信徒们他们在这个高压的生活当中求生存，为了还房贷，为了精英学校的考试，每天在那里焦虑，甚至于他开始刷手机，每天就是不知道干嘛来麻痹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很奇妙，就是他们会开始注意到说，哎，怎么我们身边的这一群基督徒们，他们同样是有裂痕的，也是不完美的生命，他们也有房贷，也有焦虑，家庭也不是完美无缺，可是他们的里面竟然有一个平安，还有一个盼望，怎么那么奇怪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宝贝在开始吸引他们。换句话说，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什么？不是外面的瓦器，而是我们裂缝里面所渗漏出来的这一个宝贝的光芒啊。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等到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黄金器皿之后才去开口分享，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伤痕累累的瓦器，只要愿意开口，只要愿意发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邀请，父神那莫大的能力就已经被我们启动了。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神就是要用你这不完美的瓦器。OK， 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明白到，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啊，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努力挤出来的，是我们活水之后的满意嘛，并且我们也打破到说，好像我们有一个迷思，我们要先变完美才可以传福音，不是。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我们前面刚刚有报道说，下周六的下午啊，我们有一个端午节的福音活动。哦，那在这个福音活动里面，我们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可以把这个满溢出来的活水，我们也可以转成具体的行动。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们就再一次回到刚刚这个啊，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经文里面看啊，在约翰福音的4:28-29，他的记载是说什么？当他喝到活水，他的这个次序暂时转变之后，他迫不及待跑进城里，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的，莫非这就是基督救赎主吗？很好玩，你看他跑进城里的时候，他不是跟他的邻舍们进行一场高深的神学辩论，你们必须要来，不然的话下地狱。没有，不是，他也没有站在城门口宣告说，我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我现在来跟你们证明为什么耶稣是弥赛亚。没有，都没有。他做的事情很简单，他就是第一个走进人群，第二个他发出了一个最真诚、最没有压力的邀请，就是什么？你们来看，我们来看。那么这一个其实就给我们今天有个很好的一个行动指南，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美国著名的当代神学家提摩太凯勒，他这个牧师他曾经提到过，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生活在一座城市里面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想要对我们周围的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产生一个影响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里面，他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核心的特征。哪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邻舍们、我们要跟他们相似，我们要保持连结，但是却又有所不同。我再说一次哦，是跟我们的邻舍相似，保持连结，但是却又有所不同。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特征分别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相似。首先，我相信大家应该认同，我们基督徒千万注意，我们不应该是一群住在深山野林里面、神神叨叨、跟社会完全脱节的奇怪的外星人。大家同意吧？ 对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看起来怪怪的。你看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跟她的邻居就是一样嘛，他们就是很相似啊。他们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喝着同样的一口井的井水，过着同样相似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学灵粮堂，我们这次要办的这个端午节的活动，我们不是一场很严肃的主日崇拜，我们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充满欢乐的叫做端午节的园游会。园游会是什么？里面就有很多好玩的摊位啊，我们有好吃的食物啊，还有我们最轻松的交流的氛围。我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相似嘛，我们没有跟人家不一样嘛，是一个很安全很自然环境，一个自然而然可以交流的环境跟空间。所以因为我们很一样，我们很相似，你在邀请朋友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任何心理的负担，你就简单的发个消息，或者你当面可以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邻居、跟你的家长朋友们，你就说，嘿，下周六在我们教会有个端午节的园游会，完全免费的，那场地也很大，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很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玩，我们那边的人也都很友善，你要不要下周六可以带上你的孩子全家人，我们一起来热闹一下呢？请问这样的邀请难不难？应该不难吧，就是你知道，哎，哦，你知道吗，最近在那个 VVC 里，哎，要不要我们下礼拜我们一起约一天，我们一块去看看 VVC 里，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一样嘛。我说，哎，有个端午节的园游会，这个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在异乡生活的华人，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都会有一点想要过这种家乡味。端午节华人的节庆，总是想要吃点粽子，你现在去华人超市，你一定会看到这些东西啊。那中秋节你一定会看到月饼嘛，对不对？一个人吃月饼好孤单，哎，一群人一起吃多开心。粽子，对，一个人吃粽子，哇，对，哎，那些商场买的不一定好吃，自己手工包的多有意思。而且我们这园游会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环节，请问在座有谁包过粽子的？应该不多吧。包水饺可能大家还尝试过，包粽子，哎，我们这一次要尝试一下，大家一起来包粽子，多有意思，是不是？我们跟所有的华人在这边生活有不一样吗？没有不一样，因为我们很相似，我们很相似，对，相似。再来第二个叫做什么？叫做连结。你说当撒玛利亚妇人她喝了这个活水之后，她没有马上就是哇太棒了，我的生命得救了，然后在井边就是一个人自我陶醉 ，Yes， 我得救了，没有啊。他是立刻往城里去，他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跟那些曾经伤害他、八卦过他的人，去重新建立这个连结，这叫连结。那么今天我们的连结是什么？我们的连结就是，你可以把这张端午节的园游会单张邀请发出去，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雪梨这座城市里面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相聚之地嘛，邀请大家来，我们一起来怎么样连结。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预备了非常多的这些的单张啊，我们在放在那个门口的招待桌，所以非常鼓励大家，你在回家之前你就拿上几张去邀请你身边的朋友们，在下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可以一起来这里庆祝端午节，这就是我们一起来连结。再来第三是很关键的，就是不同。不同，既然活动本身是轻松的吃喝玩乐，也没有牧师在台上讲到什么大道理，没有，那么福音的不同我们要怎么样去体现它呢？这就需要靠撒玛利亚妇人她留下水罐的那一份不一样来体现了。怎么说呢？你知道当她回到城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当所有的人看见他，那一个曾经天天躲避人群、满脸羞耻的这一个妇人，突然之间他变了一个人，他现在竟然是满脸充满着光彩、充满着喜乐，坦坦荡荡地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哇，这个生命状态的全然的不同，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见证。他变了一个人。那么同样的，当新朋友们来到这里参加一个端午节园游会的时候，他们也会观察我们这一群人呢。他们不见得认同我们的信仰，可是他们会先感受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当他们看见我们彼此接待、彼此关心，我们没有世俗的攀比，我们只有真诚的友善、温暖跟接纳的时候，哎，他们就会发现，这群人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而这就是福音生命所流露出来的不同。那么就在这样子一个吃喝玩乐、彼此敞开心、互相交流的时刻当中，就是我们来实践最后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的一个最好的时机。这个经文说什么？他说，我们只要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里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边所说的常做准备，不是要你跟新朋友去辩论神学，不是啊，是要我们随时准备好自己。你就在这个吃喝聊天的过程的里面，你很温柔很真诚的随时可以给出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做一分钟微见证。什么叫微见证呢？ micro 的，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在雪梨的移民生活里面，我们最真实的这些 焦虑啊，我们这些的痛点，你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分享，怎么样你在神的，在父神的里面，我们找到了那一份不同的盼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什么意思？好像你今天在这个摊位的旁边嘛，跟一个新朋友在聊天，他可能就说，哎呀，雪梨现在的补习啊实在是太卷了，我们都已经从国内千里迢迢搬到这边，怎么还是这么卷？你知道我们家孩子现在准备要考这个 Selective School， 每天我就逼他刷题，你知道澳洲的学校都没有作业的，我每天逼他刷题刷题，就逼到我自己都快得忧郁症了。哎，你们家孩子呢，难道你都不会忧虑的吗？可能新朋友很真实嘛，对不对？这是我们都在面临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可能怎么可以给他回应？一分钟微见证呢？你怎么讲？我举例啊，不用完全照着我讲，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说，哎呀，某某某，实在太理解你了，你知道我跟以前也是一样的，我每天在这边为了孩子的成绩压力山大呀，每天家里面好像一个战场一样的。可是后来呢，哎，我来到教会之后，我开始学会我怎么样可以把教养孩子的这个主权我交给上帝之后，我现在心里有了一种踏实感，我很平安，我们家里的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来这边，我们这边也有一群的家长们，我们不比较成绩啊，我们平时互相的陪伴。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也欢迎你啊，随时来加入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结束了，这个微见证只要一分钟，只要一分钟。我没有说教，我也没有任何宗教的术语，我却是有满满的同理跟安慰。所以当对方听完，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哦，哇，我这个人很不一样，对啊，我 好像我也想要他身上这个平安。这就是福音所带来这个不同。我再举个例子，可能有个新朋友跟你抱怨，哎呀，你知道这个澳洲政府实在是啊，每天天天涨息啊，这生活压力高到离谱了，对不对？物价涨得比工资还快，没有说我工资涨，可是物价涨得更快。哇，我每个月看到房单的这个账单我就头痛啊，我每天压力，工作压力大到快要爆炸，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这边奋斗是为了什么。大家应该也都常常听到这种，对不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容易经常听到这种，可能你中午在 lunch break 的时候，你的同事就是在聊这些话题。那这时候你可以跟他怎么讲？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得多好，你听好，你要跟他讲说，哇，我也可以理解你，真的在雪梨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其实你知道吗，我的房贷现在压力也涨得一塌糊涂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可能还要去 refinance。我以前每天一睁眼，一张开眼睛，我满脑子就是房贷账单，我晚上都睡不好。可是我后来到这间教会，我认识了耶稣，虽然外面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现在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安全感，我不再为明天忧虑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小组，我们每个礼拜都这样彼此分享扶持，有机会你也可以来看看。结束了，一分钟微见证。弟兄姐妹，这不需要你很复杂的神学，也不需要你会背诵什么圣经的经句，不需要，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你就是把你那个好像假装很完美的水罐，你不是要跟人家说，哦，对啊，你看我们基督徒，你看高高在上，我们没有忧虑，父神是我的供应，你们这些问题我都没有，不是吗？我们不是那个完美的金罐子，不是，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分享，我们也是跟你们一样，我们也 不完美，跟撒玛利亚夫人是一样的。可是你就是跟他们说，来，你们来看，有一个救主叫做耶稣，他看透了我，但是他却医治了我，这样就够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神亲自感动他们。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周小组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彼此的操练一下一分钟微见证。我们不用很拘谨啊，其实不用很拘谨，你就是自己的话来，很真实的说说你自己， 你是如何喝了这个活水之后你去经历到这种平安就可以了，你就重点在我们的真诚。我相信新朋友们一定会感受到，你不用讲很多大道理，真的不用，你只要简单的说我以前是怎么样的，我现在遇到耶稣之后我怎么改变了就好了。福音我再说一次，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只管去传讲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圣灵自然会对他们说话。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的，那我们在最后信息的最后，我要做个很重要的提醒，听好了。当我们走进城里去发出这些邀请的时候，请千万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这个教会的端午节活动去帮忙拉人头凑人数，不是，千万记得，不是不是不是，听好了，我们不是把人邀请来参加活动，我们是邀请人来遇见耶稣。再说一次，我们不是要人来参加活动，我们是要人来遇见耶稣。真正能够解除新朋友们内心饥渴的，从来都不是我们所预备的食物，真正能改变他们生命的也不是圆游会里面那些欢快的气氛，真正能够拯救他们的更不是牧师在台上讲的任何一篇信息，都不是。真正能解渴的永远只有一位，就是那当年顶着正午的烈日坐在井边对着一个最不配最破碎的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撒玛利亚妇人当年所留下的不只是水罐子，是那一个一直试图靠自己解渴的一个人生。他走进城里面是因为他终于遇见了活水的源头。我们之所以今天愿意走出去发出邀请，是因为那一位曾经坐在井旁等待撒玛利亚妇人的主耶稣，他今天依然坐在雪梨这座城市里面，满心期待着每一个在生活压力里面干渴焦虑的灵魂。我们只不过是那一群喝过活水迫不及待跑去告诉别人的器皿而已。所以请大家务必记得，我们的焦点只有一个，永远都是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衷心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打破我们对传福音的专业迷思，好让我们勇气跟动力，我们愿意积极的去邀请人来遇见耶稣，将祝福传递出去。请跟你周围两边的人说，让我们留下水罐走进城里带人来遇见耶稣。